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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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很快的，我们又要见面了哈，那我们成佛之道这个礼拜呢，会归经三宝章会上完哈，那下个星期开始就是上文法去路章。大家在楼下有拿到讲义吗？
有
哈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先回去预习哈，那上课起来可能。比较能够有吸收啊、哦，跟深入的了解。刚刚在车上哈、哦，因为我原本看到那个气象，那个网络气象的时候，我看到北部有下雨，那我就说，新竹怎么太阳那么大？我想应该北部要下雨，可能没那么快吧，可能半夜啊。那只要上到北部来的时候，就乌云满天，下毛毛雨哈，还好下一点点。哎，我在车上哦，最近也想到一个同学跟我讲一个，他说是一个。事实啊，哈，一个事实，一个师父跟他讲的一个事实，他在高雄哈听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哈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师父呢，他非常口才非常好，所以他的弘法哦都非常多来听课，啊，每一次听课呢，那些人呢都非常非常的欢喜，而且呢都每一字啊每一句呢都把它记录下来。那有一天，这个法师就觉得说啊，在座的，因为靠得比较近师父的话，师父会看得你就是写的密密麻麻嘛，啊、哦，那有一天，这个师父呢就下去问这个同学说，哎，我看你每次上课都那么专心，而且你的讲义我都写得满满的，你到底是记师父记录师父什么啊？啊、哦，他说师父。你说法哈、哦，真的是说得太风趣了。我哈、哦、为了要跟我的同事分享，我把你每一句笑话都抄起来，一字不漏的抄起来哈、哦。所以我第二天上班呢，就可以跟同学分享哦，师父讲的笑话。这个师父呢，就啊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听法哈、哦，听到法喜的当然是也有。但是听得不耐烦的也有，那听只是听笑话的也很多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哈、哦，现在听佛法的人呢、啊，我们也不能说这些人没有善根，也不能说这些人业障重。学佛呢，本来就是有很多个面相跟气理气机的部分，所以假如我们没有世尊那么圆满的智慧哈，有时我们要观机斗教不见得很容易啊。比如说在座的，也许这么多人，我不晓得哎，这边的同学您是喜欢听怎么样的法？好，那这边左边的同学喜欢听怎么样的法？也许我没有这样子的神通能够知道啊，但是呢，至少像导师待会。会讲到哈，就是我们至少归敬三宝呢，皈依三宝，至少我们不管说能不能真的接受到这个自己需要的部分，但是只要我们在当中能够依教奉行某一句话、某一段法语，终身奉持，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佛法受到的利益。那佛法呢，它是无形无色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用斤两来衡量，就是我在佛教付出多少，我希望得到的回报多少。如果是这样子计算的话呢，我想我们很多人会很失望的。 而且啊，始终可能到最后你会离开佛教。哎，因果的东西有时不是有形的。那在冥冥之中，我们皈依三宝，对三宝的恭敬，内心得到的安乐啊，得到的吉祥，我觉得比什么物质哈、啊，什么金钱都来得有啊的安慰啊。所以这些是无价之宝。好，我们现在接下去是上到那个讲义的第十六页哈，就是身宝的部分。那身宝的部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介绍过六合敬。那今天呢，开始要介绍就是身邪的功能。导师在后面呢，慢慢陆续就会介绍。虽然我们现在台湾号称啊。北传佛教的一个王国啊哈，但是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佛教徒呢，对于三宝啊，对于身众都那么的恭敬，都那么的如法？导师这里就是要跟我们分享啊，那这个偈颂是这样啊：净身莫喝身，衣莫很量身，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成。那净身莫喝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家的信众们应该要尊敬身邪，那当然要发自内心的沉静，不管是语言的赞叹或者是身体的礼拜。就是如果从三个圈圈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意嘛，第二个就是口嘛，第三个就是身，就是身口意要如法如律的恭敬身宝、哦、那要言行一致啊。哦，那不能表面对师父很好啊，后面呢就在那边啊影射什么问题，那这样子其实都不是很好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导师跟我们说，秉承身众的意思呢，为比丘身或者为出家众的服务。那随身众所需要呢，随分随力，那衣食住药，那日常供品来供养。好，那这个是我觉得在佛法的最原始的时候呢，佛陀交代我们出家众呢能够接受的就是衣食住药，或者衣食住啊，还有乐断乐修，就是一般讲的这一个衣食住药呢，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四圣种，你听过吗？啊，四圣种，它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哦，叫四圣种。四种圣种，那早期四圣种呢，它是就是第一是衣嘛，啊，第二是食，第三是住，啊，第四呢是乐断乐修。乐断乐修就是乐于修行了哈，乐断乐修。但是呢，佛法呢到了后来，它虽然还是四圣种，但是呢它名称改为四依，一样有这样子的意思啊、哦、这个好像很浅，四依。那最后一个呢有一点不同，一二三都一样，第四呢改成药，医药的药啊、哦、就是衣食住药，我们出家人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一些啊、哦，衣食住啊，修持或者是药，那这一些就是佛陀规定下来的出家人应该需要的物质。那是为什么叫圣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就是我们要如果要在人间修行成为圣人的种性的话，需要这些就足够了。佛陀讲需要这些就足够了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有说哈，就是我们身众需要什么哈，布施会比较实际哈，而且信众们就是随分随力哈。 不要倾家荡产啊，弄到家庭呢对自己都觉得说，自从你学佛过后呢，我们本来三菜一汤变成一菜一汤哈啊，你的钱就是拿去布施给师父啊。当然这种发心是非常好了哈，但是我们要跟家人沟通，知道吗？啊，不要让家人误会佛教。有时师父啊或者是佛教啊很无辜呢，有没有？是你们自己没有沟通好，然后就怪到师父的身上来说哈，师父都吃得好啊，住得好啊。如果你觉得我们都住得好，大家可以上去楼上看一下师父的房间，可能你们没有上过去哈，很小罢了，很小，嗯，可能住持的房间也是很小。像我们在福岩哈，在福岩，我刚从马来西亚来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哦，福岩哈，个导师的地方应该是非常哦，很庄严，很殊胜。来到的时候呢，怎么都晚上都很少开灯，我们只有开灯看书。那我们去我们院长啊，就是我们后观法师，那时候他当院长啊，大行法师也一样，我们去到他们的房间打扫当侍者，我们觉得说奇怪，怎么这些院长这些住持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书，什么都没有啊，就只有书啊。现在有了，现在新时代的有电脑了哈，所以感觉哈，就是我们在师长的身上学到很多，这些东西是书本没有的，就是你要跟师父相处呢，跟校长哈，跟我们的院长跟师长相处，你就会知道呢，真正用功的人啊，他不会太在意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可用啊，满足那就好了。所以佛陀说，衣食住过后呢，就要乐断乐修啊。那如果我们只是会，就是只整天为这种忙的话呢，这个是实际上呢，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啊。所以信众们其实如果是真的有正信的话，我是感觉就是随分随力，这个很重要啊，不要让佛教呢抹上莫名的这个罪名啊。嗯，好，第三，对于身重呢，千万不可起轻慢心啊，不可起轻慢心。那近代的中国信佛法，信佛信法还有啊，就是恭敬佛恭敬法还有，但是呢恭敬僧伽实在太少啊，或是呢但恭只是归敬皈依的师父啊，或者某一人，三宝归敬不具足，难怪佛法的稀有功德不易生长起来。这个其实到了现代，你看导师写佛法成佛之道已经好几年了，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佛教好像还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常可以留意的部分哈。那第四，身众这么多，当然龙蛇混杂哈，有神，有贤圣身，有凡夫身，有持戒清净的，也有毁戒不清净的。那在家中如果看到不清净呢，不合法，应该承认这是出家人的身世，那身前呢会依一定的规律去处理。那真诚护法的信众呢，可以向僧伽提出意见，处理的责权呢还是归于僧伽。那在早期的经典里面，导师在初期大圣子企业里开展，我们现在研读哈，都有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家众呢，如果真的是要知道某某出家人如果真的不清净或者是有罪过呢，要举他的时候呢也要有善巧。佛在阿含经也有说，我们要举别人罪的时候呢有好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呢是悲悯他，慈悲心，而不是呢为了让他呢揭发他的罪状呢自己又觉得很像功劳一桩哈，这样子，那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要举别人的罪过的时候，同参道友也一样，我们是基于慈悲心，希望他增上哦，这样子的发心呢，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动机才是纯正。那他当然还有好几项哈，那这个在《阿含经》都有提到。 所以真正其实在佛陀严格的要求来说，真正在家众要提出出家众的罪过的话呢，早期的规定呢要见法的在家众才可以，见法见到啊，为什么呢？因为见到是破我见嘛，身见，所以这些人讲出来的话呢，他不会以我执在讲，他纯粹是为了这个身宝清净啊，所以早期的规定呢是比较严格一点啊。那我们要怎么跟身邪相处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啊。像在南传呢，我跟大家讲啊，到现在为止南传都是男女有别，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泰国还是到缅甸走一走，你就知道，比如说有师父现在比如说在开示，如果你要拿一杯茶给师父，你是要这样子的，你要拿一条毛巾，你要这样放在这边，然后你把这杯茶呢，你就是放在这个布上面，那师父呢就动一下这个布，就是说接受这个供养，然后师父才会拿来喝，他不会说你这样拿着我这样拿着，这样没有呢，不可以呢所以很严格啊那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说我又没有麻风病大家那么师父为什么那么恐怖我呢其实有些时候戒律的规定呢，这个不是说轻慢在家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都是彼此的一些分际那彼此的保护，我觉得真诚为法而来的人应该不会计较这种小细节那有时就是跟师父太熟啊，变成好像你的姐姐你的哥哥一样呢，那时候我们也许对师父的恭敬呢就大打折扣，明白吗所以跟师父的那个亲和要怎么拿捏，有时自己要有分寸如果不得体呢，师父又不好意思讲你不好意思讲你的时候呢，你又得寸进尺那可能有时就笑笑就走了师父就不跟你多讲好，我们看下面第二，切莫心不平等衡量身邪。凡是出了家就成为身邪的一员我们不要多分别什么呢？年高的年纪比较大或者年少，男众女众博学或者浅学，精进或者放逸，持戒或者犯戒，老乡或者外籍，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佛教徒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心所以我有时遇到一些同学都说师父你讲得很好我在新竹那边有一些同学也一样，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是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 email 来问师父或者打电话。那有一些居士呢，有一些在家众呢，就会变成什么事都要问师父。师父，我家里的小鸡的母鸡啊，生了好几只小鸡，你要不要过来看啊？我家的小狗啊，今天出生了好几只。有时真的是现在的大乘菩萨道真的都讲说要对众生都要平等要慈悲，但是真正大家不晓得，有时师父啊，转眼一下一个礼拜就过去了，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时间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讲了星期五，其实我过了星期五我会心情会放松，比较可以休息吧，因为我的上课时间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上完这几天，明天只是听课了，听课比较轻松嘛，太累就多鼓一下嘛，我们没关系，但是讲课呢就不能，所以有时我们觉得说，就是我们出了家要怎么样让众生真的得到满足呢？有时真的非常讲尽力，但是尽了力呢，如果让众生对我们产生懒惰呢，我们又要很警惕， 所以你看有时真的是蛮辛苦的。嗯，像我在新竹哈，就真的是有遇到一个居士呢，本身他有躁郁症。那我上课的时候呢，可能讲的方式他觉得很浅白，然后很容易接受，所以他就什么都问师父，什么都 email 来问。那问到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太夸张了。比如说他说，我说你如果觉得自己业障深重，他觉得自己业障很深重，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可以拜佛啊，哈。他就又 email 来说，师父我要拜几拜啊？我真想跟他讲说，你如果拜到不会晕倒，你就继续拜。因为她是女众啊，我又不敢说啊，你要拜几拜？万一如果她今天事情比较多，她拜不完的话呢，那怎么办？她晚上不睡觉继续拜，所以又不能跟她讲几拜，你知道吗？那我到最后就跟她讲说，我看你自己决定比较好哈。所以有时师父呢讲话又不晓得要怎么讲，那讲得太过直接，讲太过明白呢，又怕伤害到众生的心，所以有时我们这种凡夫身哈，有时都是很为难啊，嗯，那不要让众生那么依赖自己呢啊，我们又要有警觉心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共勉学习的啦啊，嗯，好，二，世间尽多是这种人啊，什么人呢？那有一些人的根性呢，比较偏重于持戒、禅定。念诵、威仪跟义学，义学就是研究教理啊。哦、那这些如果我们有妄生分别，说长说短啊、哦，说优说劣呢，拥护谁反对谁，那这个都是不好的哈、哦。那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在家非常难避免的，哎，非常非常难避免。像我来台北讲课呢，就有一些我的同学啊。我的学生啊，可以讲是学生，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师父啊，老师我在台北、哦、有几个信徒、哦、跑去听你的课。我就说嗯，不错、哦、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学佛的人、哦、不管在哪一间寺庙，都要当成都是三宝的地方就好啊、哦。那当然我们有时要表征自己是哪一间寺庙发心帮忙服务呢，没关系，但是呢千万千万呢不能执持那一个才是自己的师父。如果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分别心，有时啊别的师父呢有时就不敢那么直接教导我们。为什么？有时讲得太白呢，其实就是在指涉你的师父，那这样子样的话呢，那就不好了，也是不好啊、哦，所以有时我们出家众啊，虽然我们出家人不多，但是我们的戒观啊，我们的范围也是很敏感啊、哦，嗯，好，第三，信众们切莫心不平等，衡量深切哈、哦，那深切的功德不是一般所能认识的，那例如。一般看到偏重老年轻视少年，不知年生年上座，只是呢头发白皮肤比较皱而已，六根衰败、哦、那这个根本没有什么，不一定有佛法功德有什么关系、哦、所以在大智度论大家如果有上的话，后面我们会提到、哦、所谓现在我们不是有称某某人什么长老，对不对？长老啊，其实在经典里面记载的长老、哦、中阿含经也有，真正的长老呢，真正修梵行的人会得到别人恭敬的，是因为他的戒定慧很清净，很用功，那人家恭敬他。那如果我们呢，只是呢长得年纪比较大，或者呢看起来什么都知识很丰富，那这一些跟长老的定义呢就不太一样啊、哦。所以真正要谈佛法的修行人呢，他不是看我们的学历。不是看我们的知识，是看我们的戒定慧啊。嗯，怎么看戒定慧呢？就是你看这个师父、哦、他戒律他非常的清楚。我跟大家讲、哦、真正持戒很精，就是非常用功的人呢，他的生活作息、啊、都非常的正常，他不会、哦、所谓戒、哦、他不是什么戒条，真正的戒呢，它是一种从内心里面 引发的一些善心才叫做戒。这个善戒呢，在大智度论叫施罗，也就是性善意，就是善的习惯性。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养成这种善的习惯性呢，那个不叫做戒，就是佛陀没有讲的哈。我们就说，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比如说五戒来讲，不邪淫、不妄语，还有呢，不饮酒。那你会跟师父说，师父，佛陀讲不饮酒，但是没有说不吃大麻呢，所以我可以吃大麻，因为没有犯五戒啊。如果我们会走这种法律漏洞的人，就证明我们的心念不正直，没有正见。所以龙树菩萨在十住比婆沙论有一句话，我自己看了非常的感动。他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执心啊，我们一般不是现在很流行说执心是道场，对不对？但是经典上我还没有看到有执心是道场这样的一句话了，可能有一些大圣经有，不过在龙树论里面呢，他是讲执心，但是呢他说执心是正见之本，那他还有另外一句，就是叫做持戒是犯行之本，犯恨之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德说执心是道场，不是没有道理的。那龙树菩萨说执心是正见之本。我们要产生正见，我第一天还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有正见呢，要有如理的思维，该思维的要思维，不该思维的不要去思维。那我们有正思维的话呢，有如理作意的话呢，那我们能够产生正见。所以产生正见，经典上说恶因恶缘，就是由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而来。那在龙树菩萨为什么会说执心是正见之本呢？正见它不只有一种叫做正确的人生观，一般人解释正见就是正确的人生，它不只是这样子的含义的。正见呢，它还能够呢什么呢？正见法性，他能够了解所有的法性，而且呢知道一切法都怎么样呢？有规律、有定律、有因果。所以呢在这一将这种前提原则之下呢，这一些人呢，他的心呢是非常的直心，非常的坦直。我有不对的地方，你看好像僧伽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僧伽会清净呢，是因为他直心，他有执心的原则，就是我做错了我会跟大众忏悔，我自己不清净呢要跟大众忏悔。那我们学佛的人如果都是有这样子的执心的话，自己不对自己要承认，那不管不敢跟师父忏悔呢，你就跟佛菩萨忏悔。我们如果每一天都能够做到呢，坦开自己的心胸做人啊，很正直啊，这种人啊跟惭愧心相应，跟感恩心相应，那他会升起什么呢？升起正见。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种惭愧心，没有这一种执心啊，每次做人我们都很虚伪，其实我们要产生正见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跟正法不相应嘛，跟正法不相应那就不可能会产生正见。所以执心，那有一个同学听了这句话呢，他就问我说，师父直率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执心？我说直率跟直心有一点不同。直率呢就是你个性很直率，但是呢可能你的直率呢表现出来是充满贪嗔痴的。那直心呢，它只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就是法性的一个自然的内心的一个流露。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自己不足，那我就承认，那我继续学习。直心它不会说愧对父母、愧对三宝， 不会隐瞒很多东西，不会虚伪。好，再来三，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尘。信众对于身众应该信仰，凡是出家而属于身切，虽然程度千差万别，但同样都是随佛修行。只要出了家，就有只要有出家众，就有寺庙、圣像、经书，那就有三宝可尊敬。佛法始终由于身出家身众而延续下来。好，好，请看十八页。那如果是身切，大家都总合起来的话，不管是凡是圣，那要住持如来的正法呢，就能够坚固的如金城汤匙一般，不为天魔外道所破坏。大家有听过什么叫金城汤匙吗？有吗？它是一个古德的一个譬喻，就是如城池之固啊，如城池的坚固。城池呢，城池是一个词来的，中国的词啊。你去查字典呢，城池就是城墙，城墙啊，或者是护保护城的那条河，古代不是有这样吗？有一条河嘛，哈，就是这样。那如果能够坚固呢，外面的侵犯我们的人就没有办法破城而入啊。那大家反省，老实说哈，自己对于佛法最初的起信，引起对于佛教的兴趣呢，不一定是贤圣身吧，哦，所以我们信仰佛教呢，也许我们都有一个凡夫身引导我们进入佛教。那所以说破戒比丘而服袈裟衣，但是他还是人天福田啊，真诚的在家信众应该特别尊敬身切，爱护身切，从旁协助身切的和乐清净。那我们如果是现在不要说只是身切哈，像身切的广义其实包含在家中也叫身切啊。广义的话，那佛陀在律典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就说大家都是皈依三宝、修行戒律、戒定慧的人，那我们都好像一根金棒一样，那你把它折断呢，你把它折成两半呢，它两边都是金，所以呢，不要分太多分别哈，在身中当中。OK， 那这一点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谈到赞叹身宝的功德。好，接下来三宝的类别就是离体跟四相。三宝真实得无漏性清净，化世真义熟，佛法得长存。那三宝的类别有两种啊，世俗的四相三宝，有分为化相跟住持啊。化相三宝就是像我们释迦佛出现于人间，那佛所开示的四谛缘起是法宝，那随佛随释迦佛出家的凡圣众都叫身切啊，这个叫化相三宝，就是化现在我们人间的三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什么叫住持三宝呢？就是佛灭后啊，那以三宝的形象呢，然后延续佛法的呢，这个就叫住持三宝。比如说现在我们像我们后面的玉石佛像啊，哦，那大藏经啊法宝，那出家这种身切，那这个就叫住持三宝。那这个是世俗相四相上来讲，如果身意的话呢，刮胡二身意真实的离体的话呢，才是真正的皈依处。那因为呢，真实的三宝呢有无漏的功德，依声闻法来讲呢，佛宝呢就是因为它有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法宝呢是因为它有正法跟涅槃；身宝就是四双八倍。出预留相、预留果啊，这个就是出果相、出果一来相、一果一来果，就是二果相、二果，明白吗？四双跟八倍四，比如说四双就是八个嘛，四双 八倍也是八个，其实它这个名词是重叠了的。它就是第一个是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那这个就称为有学跟无学。这里有一些是初学者哈，他这里很简单，就是我们一般讲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四果呢，就是最圆满的啊，声闻法来讲。所以他在果之前呢、啊，他在出果之前呢，他有一个相，就是他的前面一个阶段，所以叫出果相。那二果呢，有还没有到二果之前有一个二果相，所以这边总共有四相四果，总共加起来就四双啊，四双或者叫八倍哈，就是啊，它是这样子双啊，双是这样子的哈，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因为有一些是初学的，所以要讲一下。那有学呢，就是从第一个出果相一直到四果相都是叫有学，只有第四阿罗汉果才是无学。你看他后面有说有学无学，对不对？啊，有学跟无学，无学就是没有东西好学的啦，学到圆满了，所以叫无学阿罗汉果啊。好，我们看下一页。以大乘法来说，佛宝呢就是无上的四智，菩提所设的一切无漏功德。那四种智呢，就是我们如果以唯识来讲呢，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叫做转世成智。四种智呢，真正圆满的呢，就是叫做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跟妙缘净智啊，大缘净智。那如果以唯识来讲呢，就是前面的成所作智呢，就是前五识，凡夫的前五识呢，如果转成圣人的话呢，它就变成成所作智。第六意识呢，叫做妙转成智慧的话呢，就叫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呢，是第七识，转成智慧的话呢，转成圣人的话，它叫平等性智。妙缘净智或者大缘净智呢，就是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妙缘净智。所以从这里大家应该有一个，我们虽然是唯识的用词不好理解哈，转世成智就叫做转世成智。转世成智，转凡夫的事为圣人的智。所以唯识学它虽然是说转世成智呢，它也从来没有跟我们分析说我们的智慧呢是另外的东西，离开我们凡夫所能意会的东西，不是。真正我们的智慧呢，就是从我们的八识里面呢，一个一个去把它转成我们的智慧，转圆满了呢，就变成四种清净的智，那就变无漏智啊，那就变成圣人。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在唯识学来讲呢，它也从来没有说我们要离开八识要去哪里修行，没有，就是从我们的凡夫识里面的分别识一个一个去转它。那也许大家会说，我们要怎么转呢？要怎么转？比如说我们凡夫是，比如说第六，我们的眼识，我们的眼识怎么转成圣人的智呢？有时是要靠一下自己的修持。比如说我看到色尘，我起了贪心，我知道自己起贪心，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去起。因为呢，起了呢，觉得自己很欢喜。我们凡夫、都是这样。 如果是真正是有我们开始要修行要跟这个烦恼作战的时候呢，像我师父，我们南传呢在学南传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的，就是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呢，别人走过或者打引磬，那我听到声音呢，我的注意力呢就会跑到那个声音去的啊。现在是那个阿里要来找我了，听他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了。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在耳根啊耳识去做分别，那通常我们在修学禅坐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要训练我们的这我如果照唯识来讲就训练这个八识，或者是我们不以唯识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怎么让六根开始修行呢？其实它是这样，不是不见不闻，不是真正的修行，它是这样，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呢，你不去分别它是阿里的脚声阿成的脚声，你不去分别它，它声音过就是声音，就是声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其实我看到色尘的时候呢，它就是五蕴和合的物质而已，我看到的就是人。比如说我看到你第一个印象，我就说啊，你就是人，或者是你就是我的朋友，这样子就停了。我们通常凡夫不是呢，我们看了开始就会注意了啊，你如果少了那一点字多么漂亮啊，那你就会在联想他没有字的那个模样是多么漂亮，就是怎么多了那一点字。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呢，就是不该思维的强作思维，你看呢我们的烦恼就会升起，你就会去分别它，这是好的，自己喜欢。跟你讲，纵使我们没有讲出来，没有表达出来，我们意识里面呢就把这个影像就照在自己内心里面了。我们的意识是非常厉害的人，他一拍照起来，你不管丢到他深海里面去，放在太空里面，他都能够那个影像都能够出来，很厉害呢。所以我们有时真的，你说我们对一个人真的对不起别人，你表达出来让人家知道还好，但是如果我们都不表达出来，内心的那种怨恨才恐怖呢。我都可以跟你很好，很像很 friend 这样很好，其实我讨厌你死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内心意识的那个影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转。所以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学禅的时候呢，就是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声音，那我师父呢有一个口头禅，他就说比如说我听到声音，声音声音声音停，他叫我们打坐的时候呢都要这样，就是你自己数三下，比如说你闻到香味啊，臭豆腐的味道，闻到，我刚来台湾受不了那个臭豆腐，真的快要晕倒了现在闻还可以啊。那如果是我们在修鼻根的时候呢，就是味道味道味道停。其实为什么说可以停你知道吗，其实它不是说停了就完全就嗅不到，你憋着当然是嗅不到嘛，或者你拿东西塞住它当然嗅不到嘛，不是这样子，叫做呢石头压草，这个不叫修行。它就味道味道味道停呢，其实是我们产生警觉，人家说修行就是在觉嘛，我们觉了这个味道呢，你就不会去分别我喜欢臭豆腐的味道，我们的心呢就会随着它去转，随着这个欲望去转，就不能修行了。所以以前我在学禅的时候，法句经有一句话非常好，我们师兄在教禅的时候呢叫我们说，你如果心被牵走了，你就要依持这根寄送，这个寄送很好呢，你叫我背大经大论我是背不起来的啦，背一个寄送我还可以啦。那这个寄送呢很好是什么呢，他说此心随欲转，随着我们的欲啊，五欲啊，色声香味触啊，此心随欲转，微妙极难见。 微妙，太微妙，无欲都是微妙的，微妙极难见。然后呢，智者防复心，我们要修行的话呢，就要防复我们的心。智者防复心，复心得安乐。这个是法句经啊，或者是早期的经籍都有哈。复心得安乐。我们这个心太容易，太容易随这个意转，而且转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察觉。哎，五欲啊，色香味触法啊，色身香味触不容易察觉，所以我们在有时我们打坐下来一个小时，好像其实都非常的外表看起来都非常的专心，都不动，其实内心里面跟五欲的那种煎熬啊，谁都不知道啊。那在那边拔河啊，也没有人知道。那所以我们如果是发现自己呢，比如说都很在意别人的，就耳根听到声音都没有办法专注呢，一直相下来全部都是受了这个生尘的影响而不能专心。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像我们有时在参加禅期的时候下来都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们放下万缘来修行，但是呢还是抵不过这个五欲的影响。欲不一定是说欲望啊，它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呢，我们太难超越它，所以就会觉得很惭愧啊、哦，很觉得很惭愧。那有时当然啊，我们只要起惭愧心，有时就会比较精进一点。那如果我们没有起惭愧心呢，都觉得说嗯，我这一支香呢，我终于想起呢，两个礼拜前你借我的5毛钱你都没有还，我这支香非常值得，因为我终于想起了。好奇怪哦，我们修禅定是为了心一精进，是为了戒定慧，竟然我们只为了讨那5角钱啊、哦嗯、有时真的是忘记自己的目的啊、哦、这个是修行要再改进的地方啊、哦。好，我们再回到来了哈，不然讲不完了。好，法宝呢，就是也是一样哈，正法或涅槃。那身宝就是菩萨，或者是声闻必知佛无漏功德。清净法界是什么呢？清净法界就是以的三宝呢，是究竟圆满所显的最清净法界。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哈，最清净法界等流，就是法性。法宝呢，就是遍十法界不增不减无二无别的法界。十法界是什么啊？十法界六道嘛，六道还有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哦、十法界是这是就是你很容易的，你就六道，六道知道吗？三二道三三道嘛，再加声闻缘觉菩萨佛、哦、就十法界，就叫六凡四圣、啊哦、那这是法宝。那身宝呢，就是少分显现的清净法界，那就是出家修行人、啊、那所谓无漏的有为功德称为清净离垢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要指示，像我们八正道呢，在部派里面就是指示它是无漏有为，大家有听过吗？八正道叫无漏有为，那涅槃呢就叫无漏无为、哦、刮胡阿那个不但离垢清净，在杂染中也还是本心清净、哦、涅槃。二依俗起真，事理无碍、哦、归敬于世俗的四相三宝，四相的住持三宝，要依此而敬向圣意三宝。那只归于世俗呢，容易呢流于形式的崇拜，专重于圣意呢，又怕执理废事，那抹拭呢形式的一切意义。所以佛教呢重视相教，就是有影像哈，跟就是理由也在此哈。 住持三宝为四相，就是相教哈。那依此表显真实三宝的功德，由浅入深，事理无碍，才能够真正呢让佛法得长存啊。好，我们时间要到了，我们要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